ハレルヤ。
好，感谢神。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但是又很不简单。很简单是因为其实很容易理解，中间没有什么太多深奥的神学。很不简单是因为很不容易活出来，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求的常常是各样别的事物，却不是求忠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所罗门王啊。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大卫跟拔示巴的儿子。那这个大卫跟拔示巴是因为大卫睡到下午四五点起来乱看，然后就看出问题来了哈。那但是你会看到上帝还是恩待他哈。那在大卫的晚年呢，其实在那之前呢，有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曾经试图篡位啊。其实大卫的晚年也过得很不平静，除了亚多尼亚之前还有一个谁，亚沙龙，对不对？那大卫因为生得俊美，应该老婆也漂亮，所以他的儿子也都一个比一个帅，对不对？所以这个亚多尼亚也是帅的，亚沙龙也是帅的啊。那所罗门没有特别讲哈，但应该也是帅的哈。好，但大卫呢最终指定所罗门为继承人，并且把王位传给他。那所罗门登基之后呢，他就去基遍献祭。那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哈。那我们应该都很希望有一天神向我们做这样的显现，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对不对？就是神就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对不对？那时候你要什么都可以啊。那所罗门没有求受求富，也没有求灭绝仇敌，而是祈求神赐予他治理百姓的智慧，使他能够辨明是非。那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就喜悦所罗门的祈求，所以不但给他无与伦比的智慧哈。如果按照圣经所记呢，所罗门王应该就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是不是 IQ 最高不一定啦，因为智慧跟智商中间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但通常很有智慧的人应该也不会太笨，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好，那不但给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还把他没有祈求的财富、尊荣跟长寿一并赐给他。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附加条款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个有一个附加条款。那所罗门的智慧很快就得到了显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一个婴孩两个妇人在争抢嘛，对不对？然后所罗门就说，好，那就一人一半，拿刀子来把它剖开。那真正的母亲就舍不得孩子受伤害嘛，那不是他的母亲就说，好，那就剖一半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很有名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情也让以色列人对他非常的敬畏，因为他们看见神所赐的智慧在他的心中。那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呢，以色列人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国家的版图非常的大啊。那政治也稳定，经济也繁荣，并且所罗门跟周边国家都有很好的外交的关系，特别是他跟推罗王西兰有非常友好的合作，所以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推罗王西罗就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跟技术。那所罗门一生，你如果要说他最大的这个成就，应该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圣殿。那他盖这个圣殿耗时七年，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那他的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程度令人惊叹，但是其实都看不到了哈。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圣殿呢，在现在的圣殿 的下面好几层。现在看到的那个哭墙的底下是有一点点的残骸断壁，那个也不是所罗门的，那个已经是后面重建的了。以色列人那边盖房子是这样，因为他们那边是磐石，所以盖下去地基都很稳，但是他们那边毁坏了之后，风沙什么就会把它掩盖住，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他们就在原址在那上面再把它盖遍 再把它盖一遍。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地方那个以前的圣殿啊，或者是建筑，就那个柱子超级长，就是因为它在柱子之上再立柱子啊。那对，如果神怜悯我们还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哈。好，那么所罗门他建了圣殿呢，他献上的一个著名的祷告，那祈求神凡垂听在圣殿中向他祈求的人。那除了圣殿之外呢，所罗门还建造许多宫殿、城邑跟防御的施工，包括米罗、夏索、米吉多跟基色。他也发展商业跟贸易，拥有庞大的商船队，所以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黄金、香料、珍宝跟各种异兽，使耶路撒冷成为当时的财富中心啊。那关于财富中心，除了所罗门之外，我们今天也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约瑟让埃及成为当时的财富中心，对不对？那所罗门的财富跟奢华达到巅峰啊，甚至于连器皿都全部用金子制作，银子在那时候都算不得什么啊，就是那时候他们看银子看得跟铁一样，然后看金子大概跟我们现在银器差不多，甚至于还要觉得更普通，可能跟铜器差不多啊。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智慧能不能够保证一个人忠心到底，能不能保证一个人不犯罪？所以所罗门的晚年没有办法保持他对神的忠诚哈。那圣经记载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妻，包括法老的女儿以及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等地的女子，所以他有700个妃、300个嫔嫔妃哈，总共就有1000个哈。那这些外邦女子就引诱他去随从他们的神，那为他们的神建造丘坛跟献祭。那所罗门呢，在晚年就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呢，神又两次向他显现，告诉他不可离弃神，不可随从别的神，但他却没有遵守，所以神就预言将他的王位从他儿子手中夺回国度。那因为大卫的缘故，才为他留下了一个支派。所以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的这个儿子就是罗伯安，对不对？那耶罗伯安就起来叛变，所以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南国就是有犹大支派，其他的支派都是北国啊。那罗伯安继位之后呢，罗伯安对百姓施加重恶，所以那段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就是他就说，就老臣劝他不要这个课税课这么重，对不对？他就说，哎呀，我的一个指头都比我的父亲的对还要更粗，对不对？腰还是膀臂更粗，反正意思就是他很厉害就对了。他这个新王上任，他也想要3把火，但是没想到这把火烧下去呢，对，就烧掉了11个支派哦，十个支派啦，立位其实不算啊。好，那南方的犹大国是罗伯安统治，那也就应验了这个神对所罗门的这个不忠的预言。好，所罗门王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看到所罗门他在前期那个值得我们来思想学习的事。好，所罗门他是王，对吧？那神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你会觉得那他是王吗？他本来就很富有啊，他本来就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所以他不求富不求寿好像很正常，对吧？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周边仍然有许多的敌人，所以他可以求平复那些的仇敌，那么他也可以求其实更加的富有，或是至少可以求这个长寿，对吧？你看那个中国，对不对？每一个王当到后来觉得自己越伟大的，到后来都要去求贤，为了什么？对，就开始想要活久一点，对不对？日子过得太愉快就会怕死，就会不想死。好，那所罗门他也没有求这个事情。好，那所罗门他为什么求智慧？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承担神所给他的身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知道 是神使他接续大卫作王，对吧？而他自己认为他是幼童，不知道该怎么出入。他所想的是，神既然给了他这个职分，他就要好好的回应这个职分。于是他向神求，求神给他智慧，让他能够好好的回应神已经放在他身上的职分。所罗门知道神给他什么位分，什么托付，而他为了回应这个托付，他向神求。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要想的是，那我是谁？神有没有给我什么托付，给我什么职分？我在我的已经领受的托付跟职分上，我又应该向神求什么？这是我们放在这里希望弟兄姐妹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愿你继续动工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群被你所呼召拣选，爱你侍奉你和你心意彼此相爱的属神的儿女。主，愿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更乐意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生以侍奉你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的职志，使得我们能够有明确永恒的盼望。亲爱的主，孩子也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每一位，也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按着你的心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让我们讲的跟听的同盟建造。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所罗门之后，我们就要来想来看讲义上面有跟大家讲的这个标题，就是我们对呼召要有准确的认识跟态度啊。我想我们都想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对吧？并且我们也都相信，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就是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贫乏的还是丰富的？是多丰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把这件事情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活在这个话语里面。好，来，我问一下大家，普查一下，在这个礼拜你有认真的想到上帝对你有什么心意的，请举一下手。好，感谢主，不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活着的每一天，希望今天听完信息之后，每一天你能够去思想神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旨意，并且我要活在这个里面，然后我要求神给我活在神旨意里面的力量、智慧、能力所需要的一切。好，我已经把结论跟大家讲了。好，好，那么我们相信神对我所怀的意念是丰富而且美好的，但是我们确实会常常觉得没有从神来明确的呼召，这会导致什么事情？会使得我们人生没有使命，没有方向感。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意象在英文其实就是 vision， 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景。人如果没有愿景，我们就会随便活啊。你有愿景，你才会朝着你的愿景具有很多的行动，很多的预备，你的人生才会有方向感。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意向，需要有愿景的，但我们却常常没有。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往往都寄望于某牧者，对不对？如果有那个先知启示的恩赐的，我们就很希望这个由他们来为我们祷告，对我们发预言。好，那我再问大家，你在基督信仰的历程当中，从来没有牧师对你说过预言的，请举手。从来没有。 OK， 好好，那这几位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其他人 你已经都领受过了，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你有活在那个意象里吗？那些牧者为你祷告的事情现在怎么了？现在如何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被预言说上帝要使用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有没有？有吗？有吗？这么少，那你们都得到什么预言啊？好，那有没有说那个你要为人祷告，神会垂听，然后要透过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有。好，那有没有说你要成为福音的使者，你要向别人来传福音？有没有？有有有。好好 OK。 好，那这些预言现在怎么了？这些预言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现在去哪里了？他去哪里啊？有没有说呼召你要成为宣教士，要成为传道者，要成为教会的支持，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有没有？有没有呼召你要成为一个侍奉者？因为这里面讲很多嘛，对不对？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嘛，对不对？怜悯人的就要好好的怜悯人，有讲道就要好好讲道，有服事的就要好好服事，应该多少都有，对吧？好，那这些预言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被我们收藏在我们心里的内心的仓库里，然后我们没有翻都会忘记他在哪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往往寄望于某牧者对我们发预言，或者是寄望在祷告当中突然间天上有雷声向我们，对不对？发出声音，对不对？或者是有没有人祷告说，主啊，我都没有听过撒母耳，对不对？像那样子，就是在半夜睡觉，然后主叫他，对不对？撒母耳，撒母耳。你会不会觉得你都没有听过这样？然后我好像也没有听过，好像像一些有名的牧师，对不对？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觉得听见上帝对他讲很清楚的话。我们好像会觉得那个才是呼召，是吧？但是其实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听见神对我们的话语，体察到上帝的心意，也不是什么闪电雷声，是很温和的在我们内心深处浮现的，我们知道是从神来的意念跟感动。有的时候我们都误以为一定要什么非常神奇的事情，那才叫上帝的呼召。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会分享，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期望我们在祷告读经的时候会听见看见感觉一些神秘神奇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如果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得着启示，心里就不安定。但是这样的经历对我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果效，关键是在于我们后面是怎么回应，有没有具体的行动。如果我们领受了牧者的祷告也好，或者是你在祷告敬拜当中领受从神而来给你的话也好，你领受了之后没有具体的行动，那其实这个领受对你而言就没有太多的意义。再多的预言或是所谓属灵的经历，对我们也不会带来改变。但如果我们领受了一句话，我们就愿意认真的去思想并且去预备，那这样的启示对我们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话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信，而我们信的具体的状态叫做会产生行动。如果我们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却没有让我产生行动，那其实我的信它只存在于我内心微弱的概念，这件事情我的这个信就很容易被恶者夺去。因为有环境来，有别的想法来，你就会开始怀疑。那你知道撒旦从一开始就很会这一招，对不对？所以那个蛇对亚当，对夏娃说的话是什么？神岂是真说。 你从圣经里面读到神的话，从牧师那里领受了给你的祷告，当你碰到了环境，你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很容易就浮现这个疑问：神岂是真说？神真的有要我成为话语的出口吗？神，我真的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帮助吗？我自己现在都觉得我这么软弱，这么没有用，我都觉得我活得很糟糕，我拿什么去帮助人？我们常常困在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语，以至于以此作为我们的意向跟愿景，就是 vision， 以至于我们产生坚定不移的行动，坚定不移的行动。所以在这里讲，我们面对所谓的呼召，准确的认识跟态度，关键就是信而行动。信而行动，有明确的呼召，就要认真的祷告、思想、行动。今天我要特别强调行动，你要起来做，不论是预备你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去思考具体推进的方案，都是好。在座的，如果曾经有牧者为你祷告，你要成为 要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要来建造人，好，那你至少就知道，那你要熟悉神的话语吧，对吧？你要去查考神的话，那 你要知道，你要成为对人能够带来安慰，你需要里面要有从神来爱的能力，对吧？那我们有没有去追求预备认识，让自己能够更认识神的爱？这就是我们真的相信，然后我们去产生行动，我们去产生行动。好，那你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也没关系。其实不论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中长期的呼召，有没有神奇的属灵的经验，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个是我们都蒙召要得永恒属天的荣耀，对吧？有没有吗？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对吧？好，跟你旁边的说，我们都蒙召要得永恒的荣耀。好，第二件事情是确定的，你相不相信神统管万有？神统管万有，对吧？所以你现在的职任，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其实就是神给你当下的呼召。你是一个母亲吗？你是一个父亲吗？你是一个职员吗？你是一个老板吗？你是别人的兄长、姐姐、弟弟、妹妹，你有什么身份？就是神给你在现在当下的呼召。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现在当下的呼召，就会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呼召，下一步的呼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信仰跟人生，都看着一个远方我们觉得很伟大的目标，但是却没有认真的看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你的下一步在哪里？你怎么样子一步一步能够朝向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的呼召前进？好，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现在神给我的身份、给我的职位，就是神现在给我的呼召。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神必定有要透过你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产生的作用，对吧？那么我们要在已经领受的职份上明白主的旨意，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并且忠心在我们的职份上。当我们愿意以忠心在我的职份上，于是向神求，求什么？求我要能够更好的扮演我现在已经在我身上的职份。那么神进一步的带领，就会按着他美好的旨意，就会出现，就会浮现。 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来问我们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离职，我都说可以，但理想上是你要在没有问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的时候你再离开。你不要因为受不了某个员工，受不了某个同事，或者是觉得老板很糟糕你很气他，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因为受不了他而离开。你可以离开，但是你要在你能爱他的情况下离开，你要在他不对你产生问题的情况下离开。但人常常就是这样，当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想离开了，对吧？当不是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想离开，可能都会想要离开是因为我们觉得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们的信息也常跟弟兄姐妹讲，神放在你身边的人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透过他能够成长更新的人，对吧？我们面对所有的人都不是要去改变他，而是要改变谁？改变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什么？使我们能够接纳包容，能够爱他，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看见他的困难跟需要。好，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哦，我们对呼召要有准确的认识跟态度。第一个，刚刚讲，如果我们有明确的呼召，那我们就要信而行动。第二个，如果你觉得没有所谓神奇的属灵经历的呼召，那有一件非常确定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涵盖到前面讲的情况，就是神给你现在的身份、你的位置、你的职分，就是神给你当下的呼召。我们就要学习像所罗门王一样，因为他既领受了君王的位置，他就求神给他能够正确的执行扮演这个角色的智慧跟能力。所以我们要向神求什么？我们如果做人家的父母，知不知道怎么教小孩？我们知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其实常常不太知道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向神求什么？求主给我知道怎么样对待儿女。而且你要向神求是认识上帝在你孩子生命当中的旨意。那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是小组长，对不对？那你要跟神求什么？求什么？你觉得你不会讲道，不会带敬拜，不会关心人，所以你怎么祷告？对啊，主啊，你兴起一个人来讲道，一个人来带敬拜，一个人来关心人。那你咧？我做小组长，然后咧？然后咧？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吗？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常常都在祷告，主啊，你空降一个外援来补足我的不足，补足我所没有的。我们却很少去想，那上帝已经把你放在这里了，那是怎样？是上帝世人不明，还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思考，以及用正确的方式去面对，你才会做出正确的祷告。像刚刚那个情况，你常常祷告说求主给你空降三个很强的那个组员，对不对？要么你就发现上帝都不太理你，对不对？要不然就发现后来变成他们当小组长，对不对？好 OK，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职守。那要认识自己的职守，首先第一个问题叫我是谁。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来介绍你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你会说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这个我们要思想。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加拉太书3:26，来，请。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再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是谁？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请弟兄姐妹，以后想你是谁的时候，想这几件事：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既是神的儿女，就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不配的。我们也能够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行。我们是神的儿女，称神为父，这是因信基督耶稣而得的身份。而我们要确认这个身份，就要有圣灵在我里面做印证。你怎么样子能够很明确的知道有圣灵在你里面做印证？那就是要顺从真理的灵。当你越顺从神真理的圣灵，真理的灵，那你就会对于神儿子身份 越有把握。并且我们是透过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就是把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的苦，来成就基督丰盛生命的样式。而且我知道我是要得着产业的，我是要得着永恒荣耀的。所以再讲一次，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有君王的荣耀的一个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侍奉神的，是成就神与人和好的一个体系。而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唯有你们，它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是要一起来成就君尊祭司的身份啊。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就是我们要知道我是活在圣洁国度当中的，而圣洁的国度是运行在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中。神的国度的显明是显明于一群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中间。好，所谓的国度，神的国在地上显现，显现在我们的中间。怎么显现？因为我们是一群遵行神国度法则的人。你是哪一个国度的子民，你就遵行他的律法。我们是属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遵行天国的律法。好，那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属这个字它是强调所有权，所以属神就表示我们是怎么说，是神在爱里面拥有我们。那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们是被神保护的，我们是归属于他的。好比属于你的没有你的允许，别人就不能动，那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就被你所保护，对吧？那又好比夫妻之间彼此互属，其他人能不能介入？不能介入啊。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归属的关系，这是神给我们爱的保障。那你知道自己有这荣耀的身份吗？你有活在这荣耀的身份里吗？ 人永恒的尊卑不在地上的荣华富贵，对吧？也不在世上虚浮的荣耀。我们在世上都叫做成了一台戏，我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不论我们扮演什么角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也都会过去啊。那不论，但是呢，不论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也都能够因为真实身份的尊荣，反过来将所扮演的角色诠释得充满神的爱跟属神的荣美。有，我有说清楚吗？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是暂时的，但是你怎么样扮演好你这个角色，是要以永恒的角色的认知来扮演你的角色。你要以你是神儿女的荣耀来扮演你今生现在所处的角色。你要以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份来去扮演你在今生的角色。哦，不论你是什么角色，你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爷爷奶奶，都一样，扮演一个充满神荣耀的爷爷奶奶的话，你的孙子孙女应该会从你这里得着很大的祝福，对吧？那如果我们扮演着有神荣耀的老板，你就会祝福到你的员工，对吧？你如果扮演着有神荣耀圣洁国度的员工，你就会祝福到你的老板，对吧？我们不论扮演着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以更高的身份来去回应这地上暂时的身份，才会使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扮演得更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仇力跟对恨，对立，仇恨跟对立啊，充满了利益追逐跟互相的伤害。但我们要晓得，我们是那一群真正有能力胜过这一切的群体，要以基督儿女荣耀的身份来看待自我的价值，并且以这个身份来检视自己的状态，活得恰不恰当。好比一个王子为了多赚一点钱去做假账，合不合适，需不需要啊？不需要吧。因为一个博士去跟一个小孩输赢，需不需要？那小孩说：“哎，你很没有学问呢。”那博士会不会在意？会不会在意？会不会跟他计较？会不会认真要跟他输赢？那你知不知道你是天上属神的儿女？但我们却常常跟地上的人在地上的事情上跟人家输赢，对不对？合不合我们的身份？不合。有没有这个需要？没有，没有。你真的用你的身份来去看待，就永恒荣耀的身份看待世上许多的事情，很多事情你才会真正的能够放下，能够过去，按着圣经的话叫做能够胜过。我们很多事情胜不过，说实在话，追根究底就是层次不够高，层次不够高。我们在迷宫里面，因为我们人身处在这里面，因为你从上面来看，像我们上个礼拜那个残障人协会带大家去那个富贵角里面，它就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迷宫啦。但人在里面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注意哦，你有的时候真的会多绕一些路，那明明就是很简单的迷宫，但它里面也有怕大家走不出来哈，所以里面有放几个高地，就让人上去可以看到那个迷宫的路线。那看懂了你就知道怎么走出来，对不对？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认为的迷途迷雾里面，迷宫里面我们走不出来，那我们觉得很困难，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站高位置。你从高处看就会发现这个迷宫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啊。所以我们要以基督儿女之荣耀来看待自己， 很多事情你就会知道，其实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在意，没有必要要因为这一点小事跟人家输赢。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就要想，那我现在有什么身份跟职任？晓得我们自己有君尊的身份之后，在这个身份的基础上，刚刚讲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于在不同的时期，我们还有不同的责任。好比说我啦，我现在就扮演着丈夫、父亲、儿子、牧师。对同工而言，我是主管；对协会而言，我是理事长。同时，我还是学生，对不对？好，对，在读博士班嘛，就是学生啊。那这么多的身份，我们能不能把每个角色都扮演好？我们如何面对？能够处理成怎么样？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凡事都出于神，并且相信神给你这么多的身份，你一定能够靠着神，每一个角色你都能扮演好。 Amen 吗？ Amen。 好，那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人，我们可以来思考哈，就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做梦之后就乱梦嘛，哈，也不是乱梦啦，上帝给他梦，他也没办法，只是他就很傻的就到处跟人家讲，对不对？那这个做梦之后呢，就被他的弟兄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被卖那一年应该是17岁啊。那之后被带到埃及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做奴隶。那约瑟做奴隶做得好不好？好啊，做得太好了，被立为管家。那圣经怎么讲？波提法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除了他吃的饭跟他的老婆没有交给他之外，其他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结果做得太好，然后应该也是蛮帅的，对不对？然后波提法的妻子就引诱约瑟，然后约瑟很正直啊，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不敢得罪神，对吧？他拒绝了之后呢，反过来被诬告，所以约瑟就被投到监狱里。然后约瑟他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他从这个最被宠爱的儿子变成了奴隶，然后从奴隶又变成了犯人，被关在监狱里。那他犯人做得好不好？很好啊，对吧？创世纪39:21-23记载，耶和华却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于是私狱把监里所有的犯人都交在约瑟手下，凡在那里所办理的事都是经他的手，私狱也不查看约瑟手下一切的事，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有没有一个犯人干得好到这个地步啊？你有听过另外一个犯人好到这个地步吗？他被关在监狱里，他可以把这件事情搞成一个，他可以把自己搞成小领导，对吧？而且他极其的受到信任啊。那个私狱就是每天就出去就喝茶聊天嘛，所有的事都是谁干的？都约瑟干的。那他也觉得，他也完全相信约瑟不会陷害他。犯人跟私狱应该是彼此对立还是合作关系？对立的关系，但他们却变成了这个私狱极其的信任约瑟。你知道那个时候约瑟要搞这个私狱是极其容易的，对吧？对吧？好，但是他没有。好，那约瑟很忠心的把犯人做得非常的好。那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的缘故，他让约瑟很能够为法老的酒政跟膳长解梦，然后到后来又因为为法老解梦并且知道当如何行，法老就任命他为宰相，而约瑟也很忠心的承担他宰相的职责。好，约瑟忠心的回应他每个身份，对吧？是不是只有当宰相才忠心？不是，他当犯人的时候忠不忠心？忠心。他当奴隶的时候忠不忠心？忠心。好，那我们当奴隶的时候忠不忠心？会不会忠心啊？那我们好吧，就算当奴隶可以很忠心，后来因为 走正道还被诬陷，你会怎么祷告？你会怎么祷告？然后约瑟还是在监狱里做的有声有色嘛，对吧？然后后来呢，他请人家出去之后纪念他，对吧？然后人家还忘记了，人家还忘记，忘了两年，对吧？好，那约瑟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所承担的职责，我们应该要如何看待它？我们有没有一种要在一切环境中荣耀神的认知，自我认知啊？我们能不能够期待，我们能够在所处的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当中，把它处理到最好，而这是我们真正要求神帮助我们的事啊。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急着祷告遥远的未来，而是要祷告什么？求神帮助我能够扮演好现在的角色啊。好，那么启示录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请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我们要向神求，却要学习不要为自己求，而是要为了爱，为了回应主的托付而求。所罗门王为了能够更好的承担神的所赐君王的职分，而向神求智慧，神喜悦他的心思，就给他更多的恩典啊。那但是我们却要反过来思想，如果神有一天也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你会向神求什么啊？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蒙神喜悦的祷告其实是不需要神给你空白支票的，你随时都可以向神祷告，对吧？只要我们的祷告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知道去求神给我们忠于职守的智慧力量，去求神的旨意要成就在我身上，求使我能够有爱人的能力，求神使我有清洁的心，求神使我的里面能够有圣灵丰盛的果子，求神建造在我里面属神的生命，那你一定能够经历到你所求的无不得着的恩典。好，其实我们在另外的信息也有跟大家分享，你所求的，你要晓得上帝用什么来回应你。好，那我现在有什么身份，有什么职责，我们要求主给我能够成就主旨意的能力，使我能够在我所处的环境跟角色上容神一人。那好比我们作为父亲，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跟力量，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父亲。我们这样求，我们也要有一个意愿，就是不断的更新提升我们对于一个做父亲的认识。那同样的，作为员工，就常常祷告，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公司同事老板的祝福。我们也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但提升自己不是为了升职加薪，不是为了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而是活在神面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不辱谁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如果你相信神放你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公司不是偶然，你相信吗？不是你自己去找来的，你相信吗？那我们就有理由去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有神要透过我去成就的事情啊。那么最后 生命意象的明晰跟实践，就是要认识神，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器皿，就让认识上帝要预备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器皿啊。诗篇16篇11节告诉我们，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箴言3:5-6，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经。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世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观念，生命意象的明晰跟实践，在于一步一步忠于神所预备当下的职任。我们要为了能够更好的回应神的旨意，要向神求所需要的智慧、能力跟资源。我们不是为自己求，乃是为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职分求。我们要渴求活在神面前，渴求专心仰赖耶和华。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求、这样做，有这样的渴望，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也一定会经历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而神成就旨意的方式跟路径，常常跟我们一开始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坚定的跟随，我们一定会惊讶于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而且我们也能够领受神给所罗门王祝福。就你回头一看，你发现你没有求的许多的事情，上帝也为你预备，也为你预备。我们家我跟令田师母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也非常非常感恩。我们觉得我们人生走在一个双轨人生。所谓双轨人生，是我们确实没有追求在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个好好的侍奉神嘛，想我们该想的做我们该做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也按着时候真的为我们预备。有的时候我会反过来去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去求地上的这些事，能不能够比现在更好呢？能够好多少呢？老实讲，我没有把握。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于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做牧者当然有做牧者很多辛苦哈。做牧者这个大家都晓得，做牧者的难度跟美国总统是同等级的。你们知道吗？你知道这个调查吗？最艰难的几个职业当中，牧师是其中一个，跟美国总统并列，好不好？好。那但是我们确实也经历到上帝许许多多奇妙的恩典，而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是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也走在这条路上，也经历神这样的恩典。当然这有很多的过程啊，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忍耐，有很多在夜里面的祷告，有很多的等候。这一路过来不容易，但不容易也不是靠我们自己能胜过。我们难过也是去找上帝啊，觉得过不去也是去找上帝啊，对不对？那感谢主，偶尔我还可以打电话给马长老跟他啰嗦一下，但啰嗦完后面也就没事，也就没有了，对吧？我们偶尔只是稍微抒发一下感受，但该干嘛我们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讲完了之后回去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眼泪擦一擦，该干嘛干嘛，对不对？再怎么样难受，该干嘛干嘛。因为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过来，那我们真的是发现神的恩典真是广阔。那在跟随神的人生旅程当中，清洁的心、舍己的习惯、顺服的生命形态要渐渐被做成。我们要形成一个成全他人的人生目标。当你成全他人的人生目标渐渐明晰之后，你就会渐渐看见神要预备你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们神预备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器皿，要怎么显明出来？你要对人有用啊， 对吧？不然器皿是要干嘛的？神预备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对吧？你要流啊，那你要想你要留给谁啊？你想留给谁？啊，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奥秘，你想留给谁？你越认真，你认真的面对你想的，跟神求，上帝会给你。你不要看你自己有还是没有，你只要认真的想，然后相信。你觉得你会不会不会讲话吗？但你想不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想吗？你认真的想，认真的预备，神会给你。你觉得你不会安慰人吗？但你想不想安慰人？你想吗？你如果真的想，你祷告，神会给你。像好了，这边讲一个最后一点见证好了，就是早些年人家都觉得我就是给别人很多压力，然后我也知道说人家都希望牧者能够让人家觉得让弟兄姐妹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有一天我真的很挫折，因为我真的在上帝面前很诚实的说我的心真的蛮好，心真的不坏，好不好？但有的时候我这一颗好心然后讲出来人家却都觉得我在伤害他，我也觉得很委屈啊。所以我也偷偷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那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温暖的人？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温暖的人到底要怎样，甚至于有一些状态我心里面是排斥的，因为我觉得温暖的人通常就不果断，通常就只有很多的感情跟同情，就烂好人，没有底线。好，但感谢神的是上帝会用他的方式，那么渐渐的偶尔我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表达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感受到了温暖，那我感谢神，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现在扮演什么角色？这就是神给我在当下的呼召，我就要以神的子民的身份去承担神给我在当下的呼召。我要像约瑟一样，就算当个奴隶，也要当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奴隶；就算被关在监狱里，也要做一个没有人能够成就的这个犯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其实很快的，你会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前进，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来不及，不需要去祷告主，你给我的意象是什么？因为你忙都忙不过来，好不好？那当你愿意预备自己成为器皿的时候，愿意成全他人的时候，你去想你可以成全人什么，然后去做，去尝试。一开始很不熟练，一开始做得很糟糕，很好笑，没关系。但是有一天，神给你生命的呼召，就会在你的里面一点一点的显明过来。最后我们读这四句话，好不好？来，请定睛在生命永恒的呼召，专注于此时此刻的职任，竭力求生命更新的能力，认识神恩典奇妙的心意。好，那求主祝福他的话语，今天信息就到这里。